on.
好，我们啊，这是讲到主耶稣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就是33年半的时间。那我们上一次看的是第一段，就是主耶稣降生，一直有差不多啊30年的时间，因为他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服事。然后第二段呢，是讲到主耶稣准备传道，这一段时间大概是半年。这一段的时间的事迹比较少，所以我就会加上一些把它加进来来看啊。那这一段时间呢，是主耶稣这个十字架道路的特点是舍己。第一段我们讲到他30岁以前是降卑，十字架道路的第一个特点是降卑。那降卑是第一步，我们如果第一步没走，我们就很难再往上走啊，因为十字架道路就是一定是降卑的道路。接着就是讲到主耶稣准备传道这个时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他有讲到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的讲论。这一段里头呢，所提到的事情就是讲到他受洗，然后受试探，他受洗受试探，然后施洗约翰的见证。接着就是有门徒来跟随主耶稣，然后他行第一个神迹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事情比较少。然后接着就是下面一个，就是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哈。那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就是对不起，跳过去了。我们来看这个怎么来讲到第一个逾越节跟第二个逾越节。这个圣经上并没有告诉我们是33年半，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30岁，可是我们怎么知道33年半？因为前面大概是半年。然后从这里我们可以，约翰福音呢，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二章这里是讲到他洁净圣殿这件事情是第一个逾越节，这是在2章13节约翰福音。然后5章的第一节是1至38年的摊子的那个是第二个逾越节，然后是第三个逾越节，以后呢最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第四个逾越节。所以这个就包括了3年的时间，四个逾越节就包括了3年的时间哈。那这是我们从约翰福音可以看出来这个33年半的这个情形。好，那我们因为这一段里头会讲到这个主耶稣的12个门徒，12个使徒啊，所以我们就稍微把12个使徒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圣经上呢，就是马太、马可、约翰没有提到，因为约翰是到主后90几年写的，以前写过的有很多他就不再写啊。还有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把这12个门徒、12个使徒呢，就是把它合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西门彼得，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又叫彼得啊。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很熟哈。还有安德烈，他每个地方提的都是同一个名字，安德烈啊。这一个人是很会把人带到主面前的人，这个人很会把人带啊。这个五饼二鱼就是他，那个小孩子就是他带的，那个西利尼人那个也是他带来的，所以安德烈很会带人。他第一个带的是他的哥哥彼得，就带到主的面前啊。然后接下去呢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啊，这个都是讲的就是雅各，这一个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就是约翰的哥哥。然后西比泰的儿子约翰，这个都是一样的名字。那这四个人呢是一组的。我们常常看主耶稣12个使徒，他的分的那个组啊也是非常好的，就好像摩西在旷野的时候那个安营的时候，那个也是按着那个雅各的那个十二个儿子的那个出生的那个母亲的那个情形啊。然后呢接下去是腓力，都叫腓力。巴多罗买呢又叫做拿但业，因为圣经上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他叫是拿但业，其实他就是巴多罗马。那多马呢希腊文叫做迪图马，都是讲多马啊。马太原来的名字是利位，马太原来的名字利位是在这个马太自己是税吏，他是在马太福音记载的。这四个人呢又是常常都是一个主的。然后下面 下面是四个人，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还有一个叫做达泰，又名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都叫达泰啊，又叫做又叫做雅各的儿子犹大啊，又叫犹大啊，所以这个有点比较复杂一点啊，就是这里是讲达泰，又名犹大啊，然后后面是讲到雅各的儿子犹大，分锐党的西门，还有加略人犹大啊，那我把它稍微把它放小一点点。放小一点，我们看的颜色啊，就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头有两个叫西门，彼得又叫西门嘛，腓锐党的西门哈，两个雅各啊，一个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雅各，一个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两个叫犹大，一个叫达泰，又叫犹大，一个就是加略人犹大，所以这是这个十二个人。分成，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组。那这十二个门徒呢，主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其实各种人都有啊，各种不同，当然这个渔夫有不少啊，但是这些人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个约翰跟雅各这两个兄弟，他原来主耶稣给他起名字叫做雷子，所以可见这两个原来的大概脾气很大啊，这两个兄弟常常吵架或者怎么，脾气很大。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约翰跟随主耶稣不到三年的时间以后，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柔软的一个人，可以靠在主的胸怀的一个人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约翰。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活得最长的，因为主耶稣神让他留到最后，是因为要有一个亲眼见过主耶稣，亲自跟随过主耶稣的一个见证人，这就是约翰了。那这几个人，那这里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多马呢是巴多罗买拿但业，这个是一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就说什么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对不对啊？很直的一个人呢，很直，然后就是这么直接讲出来的。多马呢是一个怀疑的，很多怀疑，连十个人都看到主耶稣复活都见证了，他都不相信啊。多马，还有呢，这个马太是利未，就是利未，他是税吏，税吏是当时替犹太人向罗马替罗马向犹太人收税的，那是犹太人很讨厌的，就是税吏、罪人、娼妓都是算在一起的，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个腓锐党的西门，那腓锐党的西门呢，要就是拿着一把小刀，在巷子里头看到一个罗马人就把他刺死，这种就是恐怖主义啊，比较早期的恐怖主义啊，现在是大量的杀伤，当时是一个一个杀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腓锐党的西门其实要杀的人就是马太，对不对？马太就是他很讨厌的这样的人，对不对啊？那当然还有加略人犹大，所以其实主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呢，其实是不是很好带的，对不对？但是经过三年的时间，虽然到了三年以后，他们还是不相信主耶稣复活，可是他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等到以后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五旬节之后，这些人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那除了这个犹大，这个加略人犹大死了之外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很特别的。那主耶稣把这些人呢，我们就看到把这个腓锐党西门没有跟马太摆在一组里头啊，这个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当然我相信他们以后都已经都有改变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带这十二个门徒不是很容易的，非常不容易啊。昨天有一位姊妹还在问我说，她带门徒带三个门徒啊，带三个姊妹啊，带的有点灰心了、有点灰心。我就给她做一个见证，我说其实我们带的时候，你就是去带，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说我刚刚回来的时候，五月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位弟兄就给我送了一个 email， 他说你看看这一个人，我都一点都不认得了，完全都不认得。他发给我一张照片，一个姊妹，我说这谁呀、我都不知道。 他说这个人他写了一个讲了一个名字恩娟问你好，我说谁是恩娟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我怎么都想不起来。然后我见到这位弟兄的时候，我说谁是恩娟啊，我说你怎么认识他，他说我在上海认识他，我就更想不起来，上海我去的次数不多。他说他初中的时候你带领过他，那我就想他初中的时候我带领过他，我慢慢想，哦，我就想起来了啊。那我想那个时候呢，他家里是信主，这个姊妹家里信主，可是他不大喜欢聚会，所以他爸爸妈妈老是要我不管他想不想去，反正到礼拜五就骑着摩托车就把他带去聚会，就是这样子啊。那没想到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大概有三十几年都没见到他了，结果没想到他现在在教会是服侍主啊，啊，很感谢主，他是有代职，但是很全心很爱主的在侍奉主，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虽然我们，所以我就跟那位姊妹讲，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传福音的那个训练的时候，有人撒种有人收割，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撒的种子什么时候会收割啊。所以想到他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带他去聚会，我也不是把他当门徒，可是呢慢慢的我们就看到，哎，他就被主兴起来，不是我的功劳，可是他现在能够起来服侍主，那就是很好哈。所以我就先把这个有一点这个资料性的东西我们先把它看过去。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主耶稣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前面的那个哈，我们要从这个舍己来看降卑的道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来看十字架道路舍己的这一段，主耶稣的这个半年准备传道的这一段是舍己的道路啊。那主耶稣的榜样，我们先看他的榜样，他静默等候，他的时间，神的时间到了就是30岁。我们前面讲过他降卑，他30年的时间都没有行过一件神迹，30年的时间都没有显扬自己，非常不容易。那是一个一条降卑的道路，所以主耶稣不是到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才走十字架的道路，从一开始就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这一段时间他静默等候，他不自己宣扬，等候先锋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施洗约翰呢，待会我们再讲施洗约翰的事。那受浸，他出来的时候受浸，我们知道受浸，罗马书第六章讲受浸，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罪的人才需要受浸，使罪身灭绝啊。当然我们不是借着受浸的水洗去我们的罪，不是浸里的水洗去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受浸是讲到与基督联合，是一个表明啊，罪人才需要受浸。主耶稣没有罪，而且是不知罪，所以他其实根本不需要受浸，不需要受浸。但是为了要成全律法，尽诸般的义，所以他就在约旦河受洗。约旦河是全世界那个水位最低的，他不只是降生的时候降生在马槽，生长在木匠家里，连受浸的时候都是全世界最低的那个约旦河啊。约旦河那个源头的地方，那个有那个其实不是源头啊，那个地有一个地方，如果去过以色列地的就知道，他现在把它围起来，有个地方就很多人去了再一次受洗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啊，也没有必要，你看看别人受洗就好，我们一主一信一洗嘛哈，就是一次受洗就可以了。他这一段时间呢，舍弃神儿子的地位和荣耀，他受试探啊。那试探有三方面的事，就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等会会讲到试探，这个会讲的比较多一点啊。就是这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有的试探不超过这三件事情，就是一个总括啊。那主耶稣受试探，他其实是魔鬼把他，而且圣经上讲的是圣灵催促他，那魔鬼来试探他，他禁食40昼夜。我不知道我们，如果你有过禁食的经历， 经历多久，当然我不是以这个经历禁食多久来夸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如果禁食三天的话你会觉得很饿了，对不对哈？那个有一位弟兄，年轻的弟兄，他为了要寻求他前面的道路，他就说他要禁食。他说禁食的时候第一天还好，第二天他开始觉得饿的时候啊，他就想去厨房啊，打开冰箱来看一看，又把它关上。因为他说我要禁食嘛，对不对？开始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经历啊，这种经历不是很容易。主耶稣四十昼夜，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禁食四十昼夜就很了不起，就很属灵，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等会我们会跟亚当夏娃的这个来比较一下来看啊。而且他饿了，那魔鬼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试探最大的试探在哪里？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现在他是要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受试探，他要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受试探。第一个亚当失败了，末后的亚当要得胜，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受试探。所以这一个试探最大的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
是。
可是呢，这个魔鬼就会试探我们。其实魔鬼试探我们，如果说我们什么都不会，要试探很难被试探。你会的时候，你有本事，所以那个试探就很容易被引出来，对不对？就很容易显出来啊。所以这个最大的是在，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就还有，等会我会再讲试探，会多讲一点。你第二再接下去，把它带到殿顶上，也是一样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这个试探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我刚刚说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所以魔鬼的那个最大的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就是说你跳下去要证明你是弥赛亚。等会我再多解释一点哈。主耶稣没有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他必须上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才证明他是弥赛亚。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一章说什么？他因为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显明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才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不必向魔鬼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要向魔鬼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从死里复活，那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哈，向魔鬼的证明。所以呢，魔鬼的试探常常会，你能吗？你是吗？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能把石头变成食物？我常常说，这个魔鬼实在太小看耶稣，是不是？整个宇宙万有是神创造的，主耶稣难道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吗？太小的试探，这个试探有点像什么？对一个这个大学的这个数学系的教授问他说，你会不会九九乘法表一样，对不对？你会不会一加一等于二，就有点这么简单一样啊。所以但是那个试探主要是什么？你是吗？你能吗？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试探也常常在这些，你能吗？一讲你就什么，就显出来给人看了，对不对？你是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人的血气在这两方面的试探很容易被激动，非常非常容易被激动啊。主耶稣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可是当他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的时候，完全舍弃自己的这个地位和能力。所以我讲到这一段是舍己，那舍己就是什么？照着神的意思，不照着我的意思，就是舍己。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随主，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情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试探主耶稣受试探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跟我们也有很直接的关系。那试探山的这个地理位置呢？主耶稣是在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个地方受洗，因为这整个都是约旦河啊，是在这个地方受洗。受试探是在这个耶利哥， 耶利哥的那个有个山上啊，这个山呢就是这样子，试探山。这个山的这个阿拉伯的名字叫做四十天。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受试探四十天，在这个四十都是讲到试探，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对不对？很多这个四十的这个都是讲到试探啊。这是在这个不是很高，才350公尺的这个高度，这是试探山啊。那试探山的经历呢？试探的层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约翰一书这里讲，就是三件事情：世界上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全部都会包括在这里头。那个事情不一样，可是原则是一样的，都是这三方面的试探。那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等会我们会讲到这个试探到底是魔鬼来的还是神来的，我们常常在搞这个是个试探试炼什么很多这个讲法啊。那我们等会再看。这里也是讲到说，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从约旦河回来，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40天受魔鬼的试探啊。这是主耶稣受试探，禁食40昼夜就饿了，然后魔鬼就来引诱他，日子满了，那个他受神的给他定的时间40天了。他呢就我们刚刚讲过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路加福音也是这么讲，他没有吃什么就饿了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人活着，他讲的是人。你若是神的儿子，他告诉他，我现在是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活着真的不光是靠食物，我们神的话是更重要的，我们今天是要神的话啊。那这是从生命记第8章他们在旷野 那一段路的时候神所说的。他是讲到经上记着说，主耶稣是引用圣经哈。那第二个方面的试探呢，是眼目的情欲，把他带到一座高山，不是刚刚那一座不太高的山，把他带到一座最高的山，把世界的荣华、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我们今天搭飞机，你回到纽约，纽约比较漂亮啊，你就许这里看不到啊。你如果是在纽约下飞机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真的很漂亮，对不对？难怪很多人要上到这个什么帝国大厦，现在 World Center 已经没有，上到帝国大厦去看整个夜景，很漂亮，对不对？那真的是还不是万国的荣华，那只是纽约市嘛，对不对哈？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然后告诉他说什么？你若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路加福音讲得更清楚啊！路加福音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赐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因为人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属于魔鬼的，他是世界的王，所以他讲得很清楚，这些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但是呢，他只要主耶稣跟他一个交换的条件，这么万国的荣华，那比纽约漂亮的，但是你只要拜我，我就把这些都给你，这是一个交换的条件呢。那主耶稣呢就说什么？主耶稣又讲经上记着说，主耶稣引用圣经两次都引用圣经，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啊，因为神的话才能够抵挡魔鬼。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个是从生命记来的哈。然后第三个试探是今生的骄傲，从殿顶上跳下去。他说你若是，他这里讲了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这里又讲你若是神的儿子，因为经上记得说，现在魔鬼也会引用圣经上的话了，主耶稣前面两次经上记得说，他现在说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一段是从91篇引出来的。我们刚刚这一段，主要为你吩咐 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篇九十一篇怎么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不同？啊？少了一句话，少了这一句话。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这句话很重要吗？这句话很重要啊！你看魔鬼会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把它去掉了，所以这个所谓断章取义啊，神告诉他在你一切行的道路上保护你。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开车，几迈我都忘了。啊，高速公路是五啊，高速公路多少？六十五，我忘记哦，因为去中国半年了，跟那边的算法跟这里不太一样，所以忘记了啊。我们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你要开90迈，然后70迈是那个 speed limit， 对不对？如果你要开到90，然后跟神说：“神啊，你保守我，不要出车祸，不要被警察抓到啊。”那是什么？那是试探神，那是试探神，因为那不是我们所行的路。我今天开70迈，按着这个规定的，我可以求神保护我，这叫做所行的道路上。魔鬼把这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把它去掉了，删掉了哈。那我们来看，他是把它带到殿顶上，殿顶是不是我们所行的路？这就是试探神，把他带到殿顶上，叫他跳下去，然后告诉他说：“你的脚，神会保守你，你的脚不会碰在石头上。”这个就是那一句话，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就那一句话，很重要的那一句话，就好像我们读到诗篇103篇，神的慈爱东离西有多远，什么天离地有多高？那有一句话是：神像敬畏他的人。也是这样，对不对？敬畏他的人不能把这一句很重要的删掉了。那为什么把他带到殿顶上？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跳下去。”因为马拉基书最后的时候讲到，神的使者呢会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他的殿。这是旧约后面到最后了，马拉基书第3章讲的。也就是说，弥赛亚会忽然进到他的殿里头去，会这个情形啊。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呢，这个时候，这是离开马拉基书只有400年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呢，把他带到殿顶上，你从殿顶上跳下去，犹太人就会承认你是弥赛亚。就是这个试探，就是这个试探。那主耶稣呢，已经我们刚才讲过，他要怎么来证明他是弥赛亚？要从死里复活，不是把石头变成食物，不是从殿顶上跳下来进到圣殿，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好，这个亚当夏娃跟主耶稣所受的试探都是一样，这三方面，可是那个实在不能比，不能相比，对不对？真的不能比。这个肉体的情欲他们是什么？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颗不能吃。这个肉体的情欲啊，这个只有一颗不能吃。那主耶稣是禁食40昼夜了，所以这个不能比的。第二个呢，眼目的情欲就是好看，好看，一个果子好看跟万国的荣华那怎么比？不能比。第三个，今生的骄傲，你吃了以后有智慧，可是呢，这里是主耶稣呢，如果从殿顶上跳下去，撒旦告诉他说，犹太人就会承认你是弥赛亚。那当然，主耶稣知道要成为弥赛亚，不是从殿，不是进到圣殿的这个情形哈。不光是这样，那我们就看到说亚当跟基督的差别，常常慕道友都会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亚当我又不认识他，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亚当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有罪啊，都这个情形，好像很不公平。我说神会非常公平，这是罗马书第5章讲的。 亚当一次的过犯，他不是过失，这是悖逆，所有的人都死。基督一次一个人的义行，所有的人都得永生，是不是很公平？所以亚当是第一个人受试探，主耶稣是新造的第一个人受试探，两个源头，两个代表，这个赢了，这个亚当输了，所有人都输了。我想这个有点像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如果一个代表的人他输了，那所有的整队都输了，一样的情形哈，就是这个情形。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信徒，我们也常常会有这个受试探的这个情形哈。试探跟试炼在中文是不一样，英文也不一样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圣灵催促主耶稣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所以呢，试探跟试炼呢是神在上面，然后有撒旦，如果是透过撒旦的话，那就是这样下来的，就这几个哈，这几个都是跟魔鬼有关的。所以呢，整个就是试探跟试炼都是 test， 都是试验哈。有试探，有试炼，试探就是叫我们犯罪，试炼是叫我们受苦，有时候是受苦。那如果是经过撒旦来的，那就是要叫人迷惑人，然后把人打倒。如果是神直接这样经过这个试炼来的，那就是磨练，就是磨练。所以呢，有时候其实很难分试探试炼啊，这实在是有时候很难分。我们说约伯是试探还是试炼，都有，是不是？都有啊，都有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张图啊，这个试验就是 test， 目的是要证实，目的是要证实。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要试验，没有经过证，比方说我们一个产品，一个玻璃做好了以后要经过火，然后要试验，对不对？要 test， 一个产品都要 test 以后才能够证明是好的这个情形哈。所以呢，这个目的就是要试证实。那神是信实的，撒旦是说谎的。人呢，在这里人是有自由意志，然后会借着事件来试验人。我们还在讲试验呢，撒旦来牵引诱惑，然后私欲就怀胎，就生出罪来，然后就生出死来。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试探啊，试探。我们这样子下来的话，那就是试探。那如果是从神那边来的，是善意的，我们用神的话祷告，然后得胜，那就是生命的冠冕。这个我们可以说是试验啊，试炼。那这两个其实都是试探跟试验，试炼，试探跟试炼都是试验，都是试验啊，都是试验。在英文呢，这个试探这个字跟试炼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就不是说一定要去分这个试探试炼是怎么样，总是呢都是试验，就是要 test， 要试验。这个是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啊。那有的人呢，在这边神的试探来的时候，哎，结果他开始是好的，以后有没有失败的？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中有没有这样？开头是好的，开头是站住的，可是以后失败了。有没有人是开头软弱，以后得胜？也有，是不是？也有哈。好，我们来看开始得胜至终失败的例子。俄尔巴开始是不是得胜，跟随拿俄米？可是呢，拿俄米再劝一劝，劝一劝，他就什么？他就回去了，对不对？如果俄尔巴跟着回到迦南地的话，那娶波阿斯娶的应该是他啊，因为他是嫂嫂，他是大的，对不对？那个路德是小的哈。南国犹大亡国之前，在安息年的时候，安息年要释放奴仆，所以呢，他们要守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呢，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让他们要释放奴仆。安息年的时候，他们就把奴仆释放。可是呢，那个时候那个巴比伦的军队，因为他们犹大跟埃及联络， 埃及出兵来的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就暂时退了，所以他们就以为那他们已经赢了哈，巴比伦不会来攻了，又把奴仆又抓回来了。又抓回来了哈，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今年从去年的现在几月？现在五月，从去年的七月开始就是禧年，犹太人的禧年，到今年的七月是犹太人的五十年，第五十年的禧年哈。好，我们讲开始失败，后来转为得胜的。也有，对吧？我们说这个试验的当中啊，不是说你这样就一定是胜利的啊。十字架上得救的强盗是不是原来是很不好的那个强盗？可是他最后他呼求神，他最后转变了。税吏撒该，他是不是原来很不好，以后改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在这些试验的里头，那我们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就一路到底的哈，我们要很小心。雅各书告诉我们说，神可以透过魔鬼借着试探来试验我们，也可以借着试炼来试验我们。我们刚刚那个表两个都是叫做试 test 试验哈。撒旦呢是恶意的，撒旦是给人犯罪的环境和思想，给人犯罪的环境和思想。所以雅各书说，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是因为那个思想的情形啊，然后就生出罪来。这是撒旦给人犯罪的环境跟思想，然后最后要人犯罪，这是从撒旦的恶意。给人受苦的环境让人怀疑埋怨神，有时候那个环境很苦，然后人就会埋怨神，就是这样的情形。魔鬼呢也会引用圣经断章取义，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啊，这个不能少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受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区分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这是常常有人问的，这个是魔鬼来的还是神来的哈。其实我们不必区分了，因为魔鬼给人的试探不能不通过神的批准，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约伯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不必去太去分析这是试探是试验是什么，反正都是试验试探或者试炼啊，我们不必太去分，因为临到我们的事情，神一定就是撒旦临到我们的试探的话也是神许可的啊。魔鬼在神所限定的范围内试探人，约伯的事情最明显，神说什么，你可以去伤害他，可是你不可以 夺去他的命，所以撒旦就用最厉害的从头顶到脚底全部都长毒疮啊，都试探他，就是将痛苦发挥到极致，让他会离弃神。结果呢，试验下来呢，约伯没有埋怨神啊，连魔鬼要附到猪的身上，要不要神的许可？那个两千个猪的那个两千个鬼的那个，他都要主耶稣许可才可以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不必太去分是试探啊、试炼啊，反正都是试验就是了啊。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是神所说的，神的话都是确实的哈。那马丁路德说，我们不可以拦阻飞鸟从头上飞过，这以前我讲过，但是我们不可以不准许飞鸟在我头上搭窝。试探的时候临到，常常都是这样的情形，常常都是一次两次这样啊。那我们说在同样类型的试验中，我们不说试探试炼啊，试验中约瑟，旧约的约瑟得胜，大卫失败，你说哪一个比较大？是试验那个哪一个比较大？那个试探的话，要讲试探的话，哪一个试探比较大？约瑟，对不对？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每一天他不能离开这个家，他是被卖的奴仆， 每一天波迪法的妻子引诱他，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十七岁到二十七岁这十年当中，那大卫呢？大卫只是看一眼，对不对？所以哪一个？所以这个试探试炼，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同样的类型中，约瑟得胜，大卫失败。所以不是在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失败的那个有原因的，对不对？在同样的试验中，路德得胜，俄尔巴失败，是不是两个人都同样同时受试验，同样的情形，完全一样的情形，对不对？他们两个完全一样，而且都是同样的情形，可是路德得胜，俄尔巴失败。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说，在同样的试验中，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得胜，这个吃这个饮食的时候那个事情，其余被掳到巴比伦这些犹太人呢失败，用王膳的事情他们吃了，只有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没有吃啊。在同样的试炼中，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拜金像的事情得胜了，其他的犹太人都失败了，都拜这个金像。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试炼试探这个试验的这个情形哈，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相信所有的试探不必去分是从神来的或者从魔鬼来的，因为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圣灵催促他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最上面是神，然后是魔鬼，然后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所以我要选择在这个试探中要得胜还是要失败，跟我有直接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我们不要说哇这个试探怎么样，我们刚刚看到几个例子啊，那他们就可以这个情形。好，那我们在这一段里头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那施洗约翰很特别哈，圣经中有三个人是终身做拿细耳人的人，就是这个参孙撒母耳跟施洗约翰这三个人。这拿细耳人的条例是在民数记啊，民数记第六章那里记载的这个拿细耳人的条例。拿细耳人的条例是男的女的都可以的，什么支派都可以，这个不是侍奉神，这个是把自己呢离属归耶和华，把自己分别出来，我这一段时间要归给神的。那自己定一个时间，就是可能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啊，就是这样的情形。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头，要做拿细耳人的这一段时间里头，有三件事情不可以做。这是什么？清酒浓酒不可以喝，葡萄也不可以吃，对不对？葡萄的这个还有呢，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时候没有剪刀，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发啊。还有呢，不可以靠近死的尸体，三件事情不可以做，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啊，这三件事情不可以做。那这个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节有讲到保罗，他到了监阁里的时候去剪头发，因为他许了愿，然后到那里就剪头发，就是他许愿的那个日子满了，我们圣经上没记载他多久，他许愿那一段的时间他就不剪头发，所以过了那个时间他就去剪头发，那就是这个情形哈。所以可见到新约时代还有这个情形，这男的女的都可以。那终身做拿细耳人的就是这三个人，所以这三个人一个外面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一定是长头发，对不对？不是只有参孙有长头发，撒母耳、施洗约翰都有长头，都是很长头发，因为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嘛。那这三个人呢，很特别，就是他们的母亲，这三个人的母亲都是原来不能生育的，三个都是原来不能生育。第一个参孙的母亲没有记载名字，叫做马挪亚的妻啊。然后撒母耳的母亲哈娜，那个施洗约翰的母亲是以利沙伯啊，他们三个原来都是不能生育的，那我相信都是敬虔的，所以都是神借着使者去告诉这个妇人啊，你要生一个孩子啊，儿子，然后呢，要使他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那就是代表就是拿细耳人哈，犹太人都知道。 所以这三个母亲原来都不能生育，神让她生育，然后就养育这个终身拿细耳人啊。当然我们知道参孙最后三个都失败了，是不是？参孙三个都失败了，他靠近死的尸体，他从那个狮子的那里拿的蜜，对不对？他被人家剪了头发。那为什么会被剪头发？因为他跟妓女大力拉，那很可能圣经上没讲他喝酒，我相信他会睡得一定是把他灌醉了，对不对？让他喝酒灌醉了，然后迷迷糊糊就把这个秘密都讲出来，就剪了头发了啊。所以参孙三个都失败了，但是这三个人很特别。我们刚刚说这三个人的这三个妇女呢，很敬畏神的，因为要养育一个终身做拿细耳人的小孩子，终身做拿细耳人，这个妈妈是不是也自己也要做拿细耳人？至少她不可以，她要很敬畏神，她不可以自己要吃葡萄，然后告诉孩子你不可以吃，对不对？不可以的，对不对？她也必须要隔开，也不可以，对不对？也不可以。而且这三个人呢，都是天使，神的使者特别去讲的，而且都有目的的，就是要他们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转移时代的人，我们可以知道参孙的时候，神对借着天使对马诺亚的妻子说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要起手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神当时最大的仇敌，攻击他们的就是非利士人。参孙要开始来拯救以色列，但参孙很可惜啊，他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形，最后他杀的最多是最后他把这个柱子推倒了，抱着柱子推倒了，但他自己也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不光彩。那撒母耳他神要他转移时代，可是他没有完全做到这个点。那撒母耳是不是转移时代的人？他从士师时代转到国度时期，对不对？转到君王国度，他高了两个君王。那施洗约翰也是转移时代的人，施洗约翰是把整个旧约转到新约，那个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这三个人是真的是很特别啊。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施洗约翰应该是头发很长的啊，不光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所以难怪这个犹太人说什么，他是被鬼附的，对不对？犹太人说他是被鬼附的，刚才他长的那个头发长长的，然后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这样子哈，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的。好，那我们再回到主耶稣的这一段半年的时间，他定义舍命啊。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的见证，他一出来，一开始当然那个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知道说这个人就是圣灵降下来，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啊。那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一见证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真的了解主耶稣，他知道，因为他的母亲以利沙伯跟玛利亚是亲戚，对不对？所以其实主耶稣跟两个约翰都是亲戚，施洗约翰跟他也是亲戚，这个使徒约翰跟他也是亲戚，使徒约翰跟他也是亲戚啊，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主耶稣来到地上降生成为人，就定义要舍命做赎罪的羔羊，就是一开始一来就是这个。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降生都是父母都希望在地上有一番成就，对不对？那主耶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钉十字架。降生的目的就是要舍命，要成为赎罪的羔羊哈。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
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他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好，我们如果读四福音的话，主耶稣在地上第一句话是什么？ 四福音里头主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十二岁的时候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对不对？那是他讲的十二岁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啊，不是天国近啊，不是那个但是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啊，很有意思，他讲的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这一句话应该是主耶稣第一句话啊，比路加福音那个比那个十二岁的时候更早了。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就说啊，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这一段话是从诗篇四十篇引来的，是诗篇四十篇。那诗篇四十篇是大卫写的，是大卫写的。诗篇四十篇是讲到你，不是说你给我预备了身体。诗篇四十篇是说你开通了我的耳朵，你开通了我的耳朵。那开通耳朵，我们今天如果读中文开通耳朵，你好像会有什么领会？让我能够听得懂，听得懂哈，让我能够听得懂。但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意思这一句话，开通耳朵不是我们听得懂，因为上下文的意思来讲的时候，这一段其实是讲到出埃及记，这里讲到一个犹太人的奴仆，他我们刚刚讲到安息年的时候，第七年的时候可以放他们回去，奴仆可以放他们自由，因为这是很特别的。神对犹太人，为犹太人定的有两个很特别的，那个一个人如果穷了要把地卖掉，可是地不可以永卖，到安息年的时候，到喜年的时候可以把它赎回来，对不对？还可以赎回来，路德记不就这个吗？对不对？一个人如果更穷的话，不只是卖地，把自己都卖了，做奴仆了，那不是终身做奴仆的，犹太人不是终身做奴仆。第七年的时候，就是出埃及记这里讲，第七年的时候就可以放他走，就可以放他走。如果在这里主人给他娶了个妻，生了孩子，那妻子孩子要留下来，如果是自己的带来的，那就可以带走啊。那个意思就是，然后呢，这里讲到说，如果这个仆人呢，仆人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的家，我不愿意离开，就要做一件什么事啊，就要到门框上去，然后穿个耳洞，戴个耳环，大大的这个大圈圈的，现在很多很多女的戴的耳环是这么大大圈圈的啊，我想她大概不知道这个意思啊。这个大圈圈，一个圆圈圈，这个表示什么？我是奴仆，而且是有主人的奴仆，我是愿意在这个主人的家做奴仆的，是这样的情形啊。好，我们说这个诗篇四十篇，大卫写的。大卫写的时候，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旧约读旧约，大卫有没有读到预言到大卫的事？没有，对不对？没有预言到大卫，没有预言到。所以这一篇诗其实就是大卫讲到弥赛亚的诗篇，也就是说开通耳朵我们看不懂，就好我们听不懂啊，什么叫开通耳朵？我们不懂这犹太人的，我们当然今天读圣经我们懂，对外邦人来讲不懂。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如果跟美国人说啊，什么什么，我们有中国有一些词啊，什么三八啊，他一定听不懂，对不对？什么戴绿帽啊，什么他一定听不懂，对不对？听不懂，听不懂啊。那一样的这个开通耳朵，我们外邦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它写出来。开通耳朵的意思就是什么？你给我预备的身体，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呢，我就是我愿意做仆人。也就是说这一句话是讲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已经跟神说了， 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旧约的事情都会过去，你给我预备的身体，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要做什么？要燔祭和赎罪祭，要做这个，要赎罪的。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这是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讲到他舍己，他一来的时候就已经向神有这个情形哈。第五个事情是在生活中彰显神的荣耀。约翰跟安德烈这两个人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这两个门徒就跟随主耶稣了。跟随主耶稣同住了一天以后，他很有意思啊，这两个人跟随主耶稣，主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如果今天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应许，你要什么？我们会说什么？我们有很多想要的，对不对？我要这个，我要这个，马上就可以讲出来。可是他们说什么？他们问主耶稣说你在哪里住？你想主耶稣是会住在豪宅吗？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说，他就说你们来看，然后跟主耶稣同住了一天以后，就可以做见证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我真的不知道这两个人跟主耶稣住了一天，如果有人跟我们住一天会有什么感觉？到我们家去住一天会有什么感觉？可能会知道你家很整齐，或者很邋遢，或者什么都可能知道了。可是他们这两个人跟主耶稣住一天一个晚上，我想主耶稣不会告诉他们我是弥赛亚，对不对？因为刚刚出来服侍，主耶稣常常还不要门徒讲，对不对？不要说我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可是他们住了一天以后就知道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们呢还不会传，对不对？安德烈他就赶快去告诉他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就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这么一带去，这个两个哥哥都信主了，前面的四个人，对不对？安德烈带了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啊，约翰呢，这两个门徒就是约翰跟安德烈，约翰带了他哥哥雅各，所以这四个人门徒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在还没有开始用口传之前，生活中已经显出他是弥赛亚。这个真的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这个跟他住了一天以后就知道他是弥赛亚啊。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生活是舍己最好的环境。我们不要想到这个一定是要宣教啊殉道啊才是舍己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最明显的。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显明在讲道中讲十字架，十字架的是显明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实际的，我们生活中很实际的这些情形就显出来哈。这是主耶稣还没开始讲道，他就已经知道，门徒就已经知道他是弥赛亚，他就按着神所定的时间行神迹。他是神的儿子，可是第一个神迹迦拿的这个婚宴啊，我们也很奇怪的，就是这是第一个神迹，可是三本福音书都没记载，只有约翰福音记载啊，迦拿的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酒用尽了，那当时他们都有那个石缸放在外面，那个是用来洗脚的。我们要想象2000年前不像我们现在自来水一打开这么方便的，尤其是美国自来水一打开就可以喝的啊，很多国家水都不可以随便喝的啊，不是像在美国习惯的。我们去到埃及的时候，导游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你们那个水是不能随便喝的，你买的水你要看盖子有没有被打开过有的是盖子打开过的你不能买啊，不能喝的啊。我们在美国太舒服了，这么自来水打开就可以喝的，对不对啊？那他们那个时候石缸是用来洗脚的，但是主耶稣把这个石缸的水变成酒，这个是第一个神迹啊。那第一个神迹呢，主耶稣行第一个神迹，我们读到这一段会觉得很奇怪啊。他说玛利亚就告诉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我们想一个婚宴里头没有酒了，那是很扫兴的事啊，很扫兴。玛利亚呢 知道主耶稣很特别，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生的，可是30年都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我不晓得玛利亚一定是没有怀疑，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酒了，那就表示告诉主耶稣说什么？你行个神迹啊！他没有行过神迹，然后主耶稣怎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有一句话，我这里没有写出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母亲了，其实那个原希腊文是妇人哦。我想这个儿子对母亲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哇，这个妈妈一定伤心难过啊！但是他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主耶稣要行第一个神迹，第一件神迹都不能按他自己的意思，是不是舍己？是舍己啊！我们今天什么叫舍己？我要做就做，我要这样就这样，那就不是舍己了。我要，可是神不要，那我就照着你的意思。不是照着我的意思，那叫做舍己。所以舍己是我们每一天要学的。十字架的道路不受亲情的推动，不是玛利亚这个母亲要他做他就做，只有被神来推动，这是舍己的道路。不依靠自己，完全依靠神，不依靠自己，完全依靠神。我们其实真的是每一天的生活，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要来寻求神，至少要问问神。我不是说每一件事神都会给我们答案哦，你要走这一条路，要走那一条路，但是我们是要有一个态度，主耶稣，我要来寻求你，这种态度啊，不是靠自己。特别是我们在美国，在年轻就来的啊，已经都被训练得非常能干，对不对啊？什么都很独立，我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我什么都可以做，都是因为那是环境把我们逼出来的，你非做不可，对不对啊？我昨天去看望一位姊妹的爸爸，因为我们礼拜天有一个福音聚会，我去请他来参加福音聚会，然后他们有一栋新买的房子啊，就什么就讲啊，哦，我们是讲，然后就讲到油漆啊什么，他说。我们家很多事情都是我女儿做的哈，她女儿还没结婚啊。我就跟她讲，其实在美国这个一点都不稀奇，我家整个房子的油漆都是我漆的，我自己漆的，只是我漆了3个月的时间就是了。晚上回去有空倒一点油漆出来漆一漆，然后洗一洗啊，哪一天晚上有空再漆一点，反正没有人看到啊，漆一半也没关系啊。我们就被训练的什么都必须自己做，很能干，很独立，所以常常不会依靠神。我真的觉得我们常常觉得我能做我都可以啊，就好像不需要依靠神。但是舍己，主耶稣呢不按自己的时间，是按神所定的时间，这就叫舍己啊，这个叫舍己。好，我们来看一点门徒的学习啊，门徒的学习我们不会看得太多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叫舍己啊。那舍己最好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向神祷告说什么？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叫舍己，这个叫十字架啊。十字架的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舍己，降杯舍己，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很基本的这个哈。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很简单的哈，在南美有这个宣教士，在1955年，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一件事哈。在1955年的时候，南美的厄瓜多尔有5个美国的年轻人，很年轻的啊，他们去传福音给这个南美的这些人，奥卡族的这些人啊。这5个年轻人是，这是他们信道的时候所留下来的照片，都是这么年轻，20几岁、30岁刚刚出头啊，就是这么年轻的啊，就是这5个人都非常的优秀。那他们就到了这个厄瓜多尔，在这个地方南美哈、啊，他们就在一个叫棕榈滩，就在那里开始他们的所谓的宣教工作。他们当时50几年前是开那个小飞机，2个人坐的小飞机啊。然后就开到那个地方，因为靠近这些人啊，这个人是开飞机的，这个是辉顿 college 毕业的啊，他的那个就是开飞机的， 当时很需要这个开飞机要运送一些物资品呢、啊。他只有32岁就过世了，有三个孩子啊。这个他写的在这个在他申请的时候，他就讲到说，这个我对神说是啊，答应回应神说，在这个这个宣教的这种挑战上，我向我的回应说是啊。他说神主呢不只拥有我的产业，他也可以拥有我的生命啊。主把那种很大的那种渴慕去向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要去向他们传福音的这个情形哈、啊，这是他写的这个情形哈、啊，这是当时他们在奥卡族那里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片子，这个叫做毛尾，中文叫做毛尾啊，其实翻的不对啊，那个是毛的终结，不是毛尾啊，不是尾，用尾巴的尾啊，尾巴的那个毛尾啊，这是当时的照片。这些人是真的就是非常50几年前这个样子，在南美啊，不穿衣服，就是还吃人的啊，就是不是吃人，就是那种很野蛮的这种很蛮荒的这种情形啊。这个人是他也是这个也是惠正 College 毕业的，然后他去向他们传福音，他讲的这一段非常我非常感动啊，我把它做成，这是我做的一个镜框啊，我送给一个出来服侍主的一个人哈、啊，这个叫 Jim Elliot 写的。他说放弃，我给他的是英文的，放弃那些会失去的，去赚取那些不能失去的，这个人并不是愚蠢的，这是讲他自己。我把有一个弟兄要出来服侍主，他是一个电脑博士啊，然后要放下工作要出来服侍主，我就送给他这一个镜框啊，我说放弃那些会失去的，赚取那些不能失去的，我写那个英文的哈，这个人不是愚蠢的，不是那么笨的啊，不是你不是没工作，你不是没前途的，你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呢，这就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Jim Elliot 讲的话啊。他殉道的时候孩子只有这么小，他的女儿就这么小啊，很小，他们刚刚结婚不久。这是第三个人哈、啊，也是McCarley， 孩子都很小。这第四个，这是第五个哈、啊。这个我们只要讲一下，很快的讲一下啊。他们这个过程我不详细讲哈、啊。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看看那个毛尾那个片子哈、啊，那个这个很值得看的啊。他们。跟这些奥卡族这些南美人呢开始有了一点沟通，话讲不通就送礼物，然后开始有了沟通以后还没开始传福音，然后因为一个误会，不是他们的错，是他们这些奥卡族当中的一个误会，所以这些人一来跟他们见面就用长矛把他们刺死，全部都刺死，福音还没有传，五个殉道士全部死，全部被刺死，这件事情就轰动了全世界，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就把他们丢在河里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五个人为主死了，都是殉道了，很年轻，我们刚刚看很年轻，很好的前途啊。他们为主死不是结束，是开始啊，是开始。他们我们是有一句话，初期教会一句话叫殉道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他们去这五个人去传福音，福音没传，可是这个种子撒下去了啊，这撒下去了，这个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这是1990年的时候，奥卡族还是这个样子，1990年，你看现在几年前，我们很难想象啊，很难想象1990年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哈，这么，你看还爬在树上像猴子一样哦，是这个样子的啊、哦。你看这个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死了以后，我觉得很不容易的，就是他们的家人为主活，这真的是舍己，真的是舍己啊！他们饶恕跟友谊啊，这个 这个 Jim Elliot， 就是我刚刚写的那个 Jim Elliot， 他的妻子过两年以后他带着女儿回到他们当中，很不容易啊、哦、真的不容易啊、哦、要是我们想说我再也不要去那个地方，我不要去回忆那个地方，可是过两年以后他带着女儿回去，然后教这些跟这些妇人接触，教他们穿衣服，然后跟他们学这个奥卡族，最后把这个奥卡把这个圣经新约翻出来了，翻的奥卡族的那个圣经啊，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教会支持的一对宣教士美国人，他们夫妇两个都是 Cornell 大学的语言学的博士，他们到广西去，他妻子去教去大学教语言，因为他是语言学的博士，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要在那里翻译壮族的少数民族壮族的圣经。哇，他们翻的很多啊，翻的这么厚的一叠啊、哦、这个跟当地的一位壮族的人一起来做翻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非常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他们读了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赚钱，不是有个成就，他们是要为壮族来翻译圣经。这现在已经翻了新约翻了很多，那他带着孩子去到那个地方，我们今天很难想象，那么蛮荒的地方你会把孩子带去吗？今天宣教士最难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把孩子带到那里去怎么上学啊？你这个那个卫生条件完全都不可能考虑的这些情形啊，非常非常不容易。他就在他们当中生活啊，以后他回来了，就是孩子长大了，这是他的老婆，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也常常去演讲啊，就是 Elizabeth 这个啊，这是另外一个的这个这是也是那个 Jim Elliot 他的啊，是 Jim Elliot 是他的 uncle 啊，这一个人，他的50周年的时候，他的 uncle 死了50周年的时候，他到了那个地方去，这是当时的那个飞机，这个后面那个是河。这个人是杀人的凶手之一，当时他们就拿着这个枪啊刀啊这么乱砍啊，就是这样，他在跟解释说你的 uncle 是怎么被我们杀死的这个情形啊。那这是开飞机的那个人他的姐姐，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Elizabeth， 他们经过36年以后把这个奥卡族的那个新约圣经翻出来，在这个宣教大会，世界的宣教大会里头，来那个献堂礼的时候，还有这个谋杀宣教士的凶手中有3个人一起参加，也就是有一些人死了，没有死的人后来他们都信主了，非常感动啊。这个是第一个信主的这个女的，那这个是他们的所盖起来的教堂，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圣拉姐，就是开飞机的她的姐姐，在那里一生在那里，她也埋在那个地方啊、哦。这个是她埋葬的地方，是她那个开飞机的那个的儿子，那个我说那个毛尾那个片子是她做的，是她去拍的，她就是当中5岁的那个小孩子，跟着他爸爸到那个地方去，5岁的孩子就是他，所以那个5岁的孩子有很多镜头啊，都是演他的，是因为这是他拍的那个片子啊。这是他们的兄弟回到那个地方，听这些当年杀人的凶手来讲述我们当时是怎么把你爸爸杀的，是这个情形啊。这个就是5岁的孩子，这个是杀人凶手之一啊。这个是长大了以后，这个是他现在已经这么老了，这是他拍电影的时候的那个实地去拍电影的这个情形啊。然后后来呢，他们都在这一个河里头，宣教士丢在那个河里，后来这些人信主以后就在这个河里头受洗，每一次受洗就到那个地方去啊。这个就是那个片子，中文叫做毛尾啊，这个福音影视里头都可以看到这个情形哈。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他们呢，这个当中有一句话说， 我说我对父啊，是的哈，就是这个神呼召他去做宣教士的时候，这一句话很宝贵啊。他，你为我死，我为你活。这一句话其实最开头是那个巴拉巴，就是那个被释放的那个强盗，他讲的话，他为我死，我为他活。那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不对？都是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宣教士的这些，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真的活出舍己，这个非常不容易。这个舍己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们真的是这样活。他们的先生死了，他又去了，这个实在是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我以前看过那个加美角中的时候，我讲过义和团事件的时候，百年殉道学的时候，有一个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到中国去宣教。义和团事件的时候，正好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孩子回到美国来，所以没有被杀。但是他最后所留下来的话，就说告诉这个仆人说，你要转告我的，就是他的妻子，说等我的孩子25岁的时候，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我看得很感动啊，这个很感动。我们是这样子得到福音的啊，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所以这就是舍己，真正的一个舍己的这个。虽然我们今天舍己不一定是讲舍命的这个舍己，不一定是宣教士的这种舍己，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舍己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功课啊，也是我们每天都要学的，一直到我们见主面，这个舍己的功课一直都要学啊。这虽然我们讲十字架道路主耶稣的是第二步最明显的，为什么讲这一段是舍己？因为他那个受尽，对不对？然后他舍弃自己的那个神儿子的身份和地位，而且他就是望着这个前面的道路一直往前走的。这是一条舍己的道路啊！十字架道路的第一步是降卑，第二步就是舍己，所以这是我们一步一步要学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学，不是过去就过去，不会的，一直每一天都要学这些功课，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哈。好，下个礼拜没有这个课哈，那我们再下去的那个礼拜，我们就要往下看3年的这个时间，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哈。那这一段你们也可以先预习，先看一看哈。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
OK， 谢谢。